石斑县市呢是真正的天籁之音啊！我们这个感谢为求主纪念他们的辛劳啊。那么今天根据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应该可以知道是要分享圣诞节的信息吧？啊，圣诞的信息。那么讲题是触动、心动、行动。我上一次在感恩节前的主日分享，有说那一天呢，全美国大概八成以上的教会会讲这个感恩的信息，因为感恩节呢是美国的节气。然而呢，圣诞节呢是世界性的，只要还有一点开放性的社会啊，多少都会有圣诞节的气氛。那么全世界的教会呢，绝大多数呢在12月份的主日中间啊，会分享关于圣诞的信息。圣诞节是为了纪念或者是庆祝呢耶稣的降生。那么基督徒啊，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2000年前降生到人间呢，所以被称为圣诞。那圣经中间有不少啊关于圣诞的延伸的论述啊，那么通常会被归类为道成肉身的教义啊。那么然而呢，关于耶稣降生这个世界本身的记述呢啊的记载呢，圣经其实就只有两处。一个呢就是在马太福音啊1-2章，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1-2章啊。那这两个记述呢的情节是很不一样的啊。好呀，那么这个路加福音是天使呢在这个耶稣诞生的那一夜向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报喜信，然后呢就有天兵啊和那个天使呢一起赞美神。这2章14节呢前面好像被有点切掉了啊，那么就是今天宣召的经文了啊，就是这个在高处嘛，至高之处啊，荣耀归于神啊，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马太福音的记载呢，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博士呢，几个东方博士到伯利恒来拜婴儿孩耶稣，而且献上了贵重的礼物。教会啊，大概每年的圣诞节呢，几乎就会把这两处经文呢，用各种的方式复习了一遍啊。你包括献诗啊，讲道啊，表演啊，等等啊，因为就只有这两处经文嘛啊。刚刚有屏幕师还跟我讲说，如果今天不是我讲这一段的话，他下礼拜还真准备讲这一段啊，就被我抢了哈、他辛苦了，他要另外想办法再找别的讲啊，也许就是讲基督家了吧。好，那么这个，但是也许就是因此呢，让我们太熟悉这些经文，反而缺少比较深刻的思想。那例如说关于这几位东方博士的记载哈，在我们的这个圣诞节气中呢，多半就是以应景的那种图像啊，还有歌曲来呈现呢，为了要添加圣诞节的气氛。然而呢，这个记载啊，却是早期啊这个圣诞节的重要的部分啊，是很被重视的啊，它有很被重视的意义。这些传统呢，其实呢，并没有完全消失，到今天呢，还多少影响着西方的圣诞节期啊。居住在美国几个圣诞节之后啊，大概都会听过这个名词，叫做什么？12天的圣诞节，叫 12 Days of Christmas， 对吧？呀，好。那么它其实啊，不只是一首圣诞歌曲，它也代表一个传统啊。他也在传统啊啊，这什么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很长了啊，对，大家都知道。可是它其实代表了一个什么？一个传统啊。那么早期教会的圣诞节真的是12天，不是像我们过1月1号完了就结束了啊。从12月25号圣诞节到1月6号，那么最后的这一天1月6号，它本身呢也是一个节日，叫做什么呢？显现节啊啊，这个英文叫做 Epiphany 啊，那么就是纪念庆祝耶稣呢向这几位博士所代表的外邦人显现 啊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在这个关于这个显现节呢，在东正教啊，就是这个 Eastern Orthodox 地区的话呢，它不仅是圣诞节的结束，也是节期中呢最重要的日子，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节的日子意义很重大的啊。耶稣向这几位外邦人博士显现呢，对于非犹太人基督徒是有重大的意义，对吧？啊，他们等于是在代表我们嘛，啊，就是耶稣啊、向他们显现，他们见到了耶稣，希望这些背景啊，就能够帮助我们比较深刻的思想这段经文啊。我们看到的前面的经，这个就是第二节呢，我们先第一节啊。第一节在这里就记载了啊，耶稣呢降生在伯利恒之后呢，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东方呢看见了星象，因此相信有那一位，就他们讲是那一位啊，就是那一位犹太人的王啊降生了啊。那么他们是为了拜见这位新生王而来的啊。那么这个两节经文就显示了一个圣诞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要神要传递圣诞的信息的重点。神希望我们传递圣诞信息的重点，而不必去计较拘泥于传递的方法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因为呢，神把这样的经文呢留给后世的人呢，让我们呢在传递圣诞信息的做法上面呢，能有相当的弹性。啊，信息的重点在于耶稣就是那位先知所预言的救主，那么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啦，希腊文叫做基督啊。那么那么第一节的博士中的博士呢，希腊文是复数，没有说到底几位，只知道呢至少是两位，我们习惯的是三位，对吧？啊，所以后世的人呢，其实是可有很多弹性的啊。你看这么多年来呢，这段经文呢，产生了无数的表演，什么话剧啊、音乐剧啊。这个博士的角色哈，从两个人呢到十几个人呢，都不违背圣经，对吧？都不违背圣经嘛。啊，小教会啊，人少嘛，你能够派出两个人来演博士就不错了啦，啊，对吧？那么大教会有大规模的演出的话，大家都想上台的话，你真的派十几个人上来也没人能说什么嘛，对吧？那么效果就很热闹，对吧？如果经文明白的说是两位三位五位，不管是哪个数字，那不就很呆板了吗？对吧？你这个安排其他数目的博士出场的话，那就会被说，哎，不合圣经哦，哎，这让人很害怕啊。我们在教会就是怕被人家说不合圣经这个标签嘛，啊，所以也不会有哪一个编剧敢胆敢如此了，对吧？如此的话呢，就会什么？这样子就反而扼杀了很多传圣诞信息的创意啊。那么，所以呢，神会在有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上呢，给人一些弹性啊，给人弹性啊，似乎就是要告诉我们啊。对于某些细节呢，不要太认真，而免得动不动呢，就让人家害怕说不合圣经啊。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哈，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呢，对数字的偏好也不尽相同。哎，因为我们习惯的就是最常见的三个博士，大概是因为什么呢？他们献了礼物有三件嘛，是吧？给耶稣嘛，对吧？黄金、乳香、没药，那么一人捧着一件。是最合理的，对吧？你看吧，这样子，这个一人捧一件嘛，对吧？这三个嘛，啊，那么如果数目超过三个的话呢，那就什么？有人必须空手来见耶稣了，那不太礼貌嘛，啊，不好嘛，但是在早期的教会啊，特别是据说我刚刚讲那个东正教，对于十二这个数字呢，却是情有独钟，哎。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圣经的影响了啊，他认为十二代表的是完整啊。那你现在用电脑啊和手机啊，那么这个圣经工具是很方便的，就是稍微检索一下，你就会发现啊，圣经中十二这个数字啊是颇常见的。以色列不是有十二个支派吗？耶稣不是有十二个门徒吗？对，而且呢，那个门徒犹大啊自杀了以后啊。他们其他的那个门徒还觉得怎么样？十一个不完整啊，还特地从其信徒里面再选一个出来啊，补足了十二个使徒啊，所以好像十二有 某些特别的意义。那么早期教会很可能就受了这个影响呢，所以他们圣诞的节期有十二天，而什么样呢？他们认为拜见耶稣的博士的人数呢，也是十二个人呢。哎，对我们来讲好像太多了一点哈。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了什么呢？就是那种三五匹骆驼的小队伍来见耶稣，对吧？那十二个的话，那怎么样？那可是一个声势很浩荡的一个阵仗嘛，对吧？那就变得像这个样子了啊，对吧？那么所以呢，神让这些博士呢千里迢迢来传圣诞的信息啊，不是只为当时的人啊，所以神给后世的一些弹性，让各时代各地区的群族呢可以有创意的传递圣诞的信息啊。重点在于要让人知道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呢是为了拯救人脱离罪恶。那么我想我们大概也应该很熟悉一个名字，叫做 C.S. Lewis 啊。那么他是他是什么著名的英国小说和神学作家啊。那么写了很多小说，也写了很多有名的这个信仰的著作。那么最有名的信仰著作就是叫做 Mere Christianity 呢，翻译成呢返璞归真这个名字，也有一个翻译成如此基督教，但是返璞归真是最常见的，1952年出版的，到今天呢还被算视为一个经典的著作。他用了一句很精辟的话指出了圣诞的意义啊。那当然这个用英文来看是比中文更有意思了啊。那么你看到他是怎么讲呢？神对神的儿子成为人，为了让人能成为神的儿子。他的英文的话呢就有他特殊的一些就是文字游戏嘛啊。The sons of God became a man, that man might become the sons of God。这个就感觉上就很特别啊。对。那么但是这就是什么指出了圣诞节的一个基本意义啊，一个精义。所以传圣诞信息在于有效的让人知道圣诞的意义，对于方式细节不必过于拘泥啊。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文看到呢，神对于传圣诞信息的方法是相当的宽容啊，相当的宽容啊。你看这些所谓的博士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些所谓的博士。好，其实呢是当时波斯巴比伦地区的术士，就是什么占卜观照行法术的那些人啊。这个希腊文叫 magi 啊，是复数啊。那么单数呢是 magos 啊。这个英文啊 magic 魔术啊，法术啊，和什么 magician 啊，叫做魔术师、法师。都是来自于这个字 magos。 这个字呢在新约呢圣经只出现在两处，一处就是我们的马太福音里讲的这些博士，把它翻译成博士，有的叫翻译成智者啊，有智慧的人。另外一处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八节啊，那里呢就是在讲一个人叫吕马的呢，他是什么行法术的，中文把它翻译成行法术的，但是呢它本身是个名词，所以其实应该把翻译成行法术的法师或者是术士啊。那么在希腊文的旧约，希腊旧约有希腊文的旧约啊，我们知道有希伯来文，它有希腊文，那就叫七十世译本。在七十世译本的但以理书里面呢，这个字呢是希腊字啦，出现了八次，它都被翻译成行法术的或者是术士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个 Magos 啊就是行法术的法师、魔术师。和合本呢用博士啊，那么 King James 呢用 Wiseman 叫智者呢，是为了要美化啊这些来拜耶稣的东方术士的身份，因为考虑到读者的感受啊。你想如果这两集经文是这么说的啊，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身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法师，有几个魔术师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他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啊？我们来在东方看到他的心，特来拜他。哎，我们读起来的话会舒服吗？不对劲啊。哦，至高真神的儿子耶稣降生，怎么搞了几个行法术的法师跑来找他呢？这有问题啊，对吧？那魔术师都跑来了啊。基督教的传统呢让我们不知不觉地忽视了圣诞的另一个精神， 就是神的宽容啊。那么我们来看啊，耶稣说什么？我们来读一下，因为神要降世，不是要人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这些术士被神安排的星象触动了啊，一定是大大的触动啊。你想那个时候他们从那边跑到耶路撒冷，又没有高铁又没有飞机的啊，挺辛苦的啊，要准备一阵子才能出发，他们竟然肯这么做，表示是他们大大的被触动，他们心里相信耶稣呢是救主基督，然后呢采取行动，长途跋涉来拜他。因此神并不在乎他们的身份，还用他们成为第一批传圣诞信息的人啊！这在今天我们来讲好像不太可思议嘛。他这些人在旧约看起来是罪人啊，怎么神怎么会用这些罪人呢？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件事情，耶稣不是讲吗？我来是什么？不是招义人，是来招罪人，还神真的去招了第一批罪人去见他，这有意思吧啊！那么我凭什么说基督教的传统使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呢？因为早期的基督徒，就是马太福音的那些原始读者呢，他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读到的就是希腊文嘛，他们是读希腊文的嘛，他们读到的就是法师跟术士，字面上的意思很清楚啊，就不会因为美化的翻译被掩盖了。他们也应该知道呢，旧约律法禁止观照和行法术，所以面对这些术士传圣诞信息的事实，他们的确是被神使用来传圣诞信息，这是个事实，他们就必须深思，而能够看到我们所忽略的啊，我们就这么就过去了，因为已经被美化过了，我们就不去想它了嘛啊。那么所以呢，那么第二节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术士很坦白，他们没有隐隐藏藏的，他们就很坦白的说，他们是从星象观照知道什么，这个弥赛亚降生了啊，他们丝毫不掩盖他们的专业啊。虽然他们知道犹太人的律法对他们的专业是很排斥的，是禁止的啊，这是当时的人能够，其实当时的人就能够接受了以弥赛亚来临的记号，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人也的确是相信什么，一些大人物如果要降生的话呢，会有一些奇特的现象。中国不是一样也有吗？啊，夜观星象就发现某个伟人要来了，或者某个伟人快没了啊，这都常有的事情啊。因此呢，圣诞节的消息很快的传遍了耶路撒冷。根据今天的知识啊，我们都知道星象显示圣诞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嘛啊，所以有不少试图用天文现象，例如说呢，哎，当时啊在中东的上空呢，应该是有某个流星掠过了啊，或者是说有星球爆炸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亮光啊等等的解释呢，其实呢都难免过于牵强嘛啊。我们不如啊接受呢，这是耶稣道成肉身，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之后的另一个神迹。你前面这两个大神迹你都相信接受了，后面这个为什么不就接受它是个神迹呢？那就不需要解释的这么辛苦嘛啊啊。那么所以呢，这应该也是个神迹，神用惊人的星象触动了那些术士，他们因此心动啊，相信圣诞发生了，而且采取行动，长途跋涉来服侍耶稣。所以呢，神也会用某些方式触动我们，要让我们心动啊，相信耶稣，也愿意付代价服侍他。然后呢，三到八节呢就是一个对比，我们先来看第三节啊。好，第三节，那么这里又讲到了叙利王呢啊的反应啊，术士们被触动之后呢，有了正确的心动和行动，但是希律王的表现是完全相反。他们讲的那句话说，这术士们讲的那句话说，那生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基督在哪里啊？就是生来做犹太人的王，基督降生了， 这个消息啊，哎，还真的是触动了，就是这个希律王的神经啊，他立刻觉得他的王位受到威胁了，他的心呢因此被搅动不安。耶路撒冷的居民呢担心啊，这个希律王啊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来呢？于是呢，恐惧不安呢弥漫了全城。很讽刺的就是，我们观念里面的平安夜呢，在那边变成了不平安夜啊。那么，在由耶稣降生前大约30年，啊，被罗马压迫的犹太人呢，在耶路撒冷呢发起了暴动啊，抗暴。被希律呢是用血腥的，他那时候还不是王啊，他被血腥的手段呢镇压下去了。那么希律因此得到了罗马政府的信任啊，然后呢，他用重金啊，这个向罗马呢这个买下了王位，成了希律王。所以他既然觉得自己的王位受到了威胁呢，就绝对不会手软，必定不惜再用血腥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王位。因此耶路撒冷合成不安呢是很自然的啊，那些经历过30年前惨剧的人呢应该啊心有余悸啊。然后呢4到6节啊，是祭司长和文士呢引用了旧约先知弥迦的预言啊，就这样指出呢基督应该降生在伯利恒啊，在伯利恒啊。好，那么呢弥迦书5章2节记载的就是这个弥迦的预言啊，就是耶稣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呢，应该是弥迦先知弥迦最有名的预言啊。那我们来把这个在旧约里面他这个预言呢、啊、来看一下啊，预言的原文来看一下啊。好啊，我们来请大家读一下这个弥迦书2章5章2节，来请读一下来啊。诸臣，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从以色列中作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好，然后呢马太福音的2章6节是祭司长和文士的复述。你这样看一下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他这个复述显然并不完整，复述里面只提到了什么做王啊，那这边当然有在原来的那个旧约的预言也有讲到是掌权嘛，同样的意思嘛啊，哎，反正就是说伯利恒呢原来是个小地方，但是会出来一位啊了不起的掌权的。那么这个他复述讲说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伯利恒呢其实啊你并不是太小，这意思差不多没关系。重点是在后面呢，那个有一句和最后那一句啊，就是原来的预言里面的最后一句最重要的话呢竟然被省略了啊。那么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为什么呢？因为啊这句话呢对于一个如果是在讲一个人的弥赛亚好像也没什么太重要，想大概就是神预定有这件事情发生吧，哎啊，大概不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状况。因为当时犹太人心目中的弥赛亚呢是一位会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统治的君王啊，那么神所应许的呢是一位永恒的救主，是不一样的。那神所应许的其实是远远超过仅限于在地上有本事的弥赛亚。然而呢对于被罗马人压迫的犹太人来说啊，除去眼前的苦难呢要比谈永恒呢来的实际。哎，我们有些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哎，我现在眼前麻烦很大，哎，你先别跟我谈永恒好吧，谈永恒好像不太实际嘛，这个时候啊，对，犹太人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是这个想法。所以呢犹太人对他们来讲就说我们要的就是那个能带领我们独立的王啊，其他的现在都不重要。所以他们就怎么忽略了最后的那句话，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而那句话的意思很重要，因为就是在讲说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啊，否则有谁是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永恒的儿子当然远超过地上的君王。那些对于耶稣失望的犹太人呢做梦也想不到呢，后来耶稣竟然不需要一兵一卒呢就征服了压迫他们的罗马帝国。那么 我们对于耶稣的盼望呢，如果只限于解决眼前的麻烦呢，迟早也会失望啊。我们必须要看到圣诞完整的应许啊，才能把握住圣诞的意义。那么第七跟第八节呢，这里有讲的什么呢？显示出啊，神经被触动的希律呢，心里动了坏念头啊，心里动了坏念头。他现在知道呢，降生不久的基督呢，在伯利恒，暂时呢大概跑不掉。他也探问出呢，这个新生王大概的年龄，所以只要等到博士呢，他们回来报信呢，就可以采取行动，要除掉这个会威胁到他王位的耶稣基督。你看，同样被圣诞触动了，博士们心动，相信耶稣是基督，又采取行动服侍基督。希律王则是心动邪念，要除去基督一个是要服侍基督，一个是要除去基督而且希律王呢还真要付诸行动。他们的结局呢也因此截然不同神显然纪念博士们所摆上的，保守他们平安的回去了。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们所做的长久以来都被纪念那么成为基督徒的榜样榜样。而希律王却死在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年他抗拒耶稣的王位的保卫战呢，当然呢也怎么样，以失败告终了人都走了还谈什么王位然后我们看到第九跟第十第九节说到呢这几个博士也好术士也好，那么他们往伯利恒去的时候然后他那个在他们在东方看到的星又出现了，那显然他们还记得原来看到那个星什么样子嘛，所以他们说就是那一颗嘛现在又出现了，表示他们在往耶路撒冷这边来的时候呢，那个星呢没有再出现了，让他们决定过来了以后就不见了，然后呢现在又来了，而且呢在他们前面是一路带领他们到耶稣所在的地方希腊文的表达其实是什么，很兴奋的一个惊叹呢那我们把这个红字的部分念一下，这是希腊文原文要把翻译的这个意思我们请读一下来。然后看那星，他们在东方看见的就在他们前头行，直到去停在台子的地方上面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惊叹那么这应该呢又是一个神迹，他们在东方看到的那个星再度出现了，那么这显然是圣灵印证他们决定来拜耶稣呢是正确的并且引领他们移植到婴孩的耶稣的面前在他们到耶路撒冷之前路程虽然是很遥远的但是呢他们知道一个大方向，先去耶路撒冷再说嘛。他们可能用了一个月才到达耶路撒冷，他们并不知道下面该怎么走才能够找到耶稣那段时间呢也在考验他们的信心那么现在呢他们知道耶稣应该在伯利恒，那但是在伯利恒是何处呢？这就也像我们说你今天要去圣地亚哥找个人，对吧？你知道大方向吗？反正你最后你先走到五号公路再说吧，对吧？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下面怎么走，那到那个时候再看了，对吧？那是细节嘛所以呢当他们要到开始要去伯利恒找的时候呢那么他们面对的问题是在伯利恒何处呢？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清楚比较清楚的引导了，对吧？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大概没办法跟约瑟玛利亚打电话嘛，你们到底在哪里大概也没有 GPS 吧，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圣灵给他们导航了，在我看来那个领路的心应该就是最早的 GPS 这个而且一路带领 那么清清楚楚，这样的印证呢，当然会给他们极大的喜乐，前面的辛苦呢也都值得值了啊。当我们采取正确的行动啊，神很可能只是先给一个大方向啊，我们未必知道在某个阶段之后应该怎么走，什么也不见得会让我们知道。也许有些时候神如果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反而不敢走了啊。所以呢，我们不见得知道，我们就是要相信圣灵会在适合的时候为我们打开 GPS， 给我们导航啊。这样子的印证呢会给我们极大的喜乐，我们也会觉得前面凭着信心的辛苦呢都是值得的。那么到了最后两页啊，第十一节就彰显出神的普世救恩啊。普世救恩就是什么呢？因为在当时认为呢只有犹太人配得救恩啊，神的这个弥赛亚他肯定就是只来照顾这个来帮助来拯救犹太人的嘛。可是呢神却引领有信心的外邦人见到了救主耶稣基督，而且还在犹太人之前呢啊献上了敬拜和礼物。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敬拜耶稣跟献上礼物的给耶稣的不是犹太人，最先的是就是这几位代表外邦人的这几位博士或者是术士啊。好，然后我们看到最后呢就是讲到神再度为他们回去的路导航啊，保守他们平安的回去了。然而呢神指示他们的路呢未必是近路，对，因为如果要走近路的话呢怎么样，希律也料得到啊，希律又不是又也不是吃素的，对吧，他一定也有布置一些眼线，一些容易走的路上面的话大概也都会啊派人监视啊。所以呢很可能是什么不近的路，他想不到你会去这样绕路的，而且也可能是比较辛苦比较难走的路啊，但是呢却是什么平安的路。所以呢我们不仅需要神的导航，也要顺从指示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啊。好，每年的感恩节都应该提醒我们感恩，每年的圣诞节也应该让我们有这几位博士的经历啊。在这一年中间呢神应该给我们一些触动，问题是啊，他应该会有给我们一些触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因此心动，更相信耶稣是永恒的救主，而且愿意付诸行动服侍他呢啊。那么其实呢耶稣的独特性就足以触动每个人而心动相信他，并且以行动啊服侍他。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独特之处啊，独特的耶稣，第一个，生长在一个啊小伯利恒城啊，那么长在受轻视的拿撒勒。大家还记得拿撒勒是一个在圣经里是一个被轻视的地方啊。那么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六节有记载说，有一个叫拿但业的人一听说耶稣是来自于拿撒勒，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是吧？然后呢他又做了三十年的木匠啊，就是从小大概就是跟着他这个应该算他的养父啊，就是那个约瑟，行走传道三年多，医治了成千的人，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没有任何的财产和职位，没有学历和著作啊。你看有的人他没有学历，但他写了书很有影响力这也不得了啊，他也没有啊啊，没有著作。有的人讲不是讲有一句话讲说比剑更有力啊，你的写的著作的话可以影响人心很了不起，他也没有啊啊。那么没动，可能那边要他一生行动的范围呢不出方圆200英里，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呢却被出卖给敌人，然后呢是被和两个强盗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说像这样一个人，他有什么可怕的？对。但是希律怎么样？却怕他怕到要跑到伯利恒去把两岁以来的男婴全部杀掉，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能讲说什么？这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啊，也就是因此什么？他能够做到一件事情，就是2000年来他对人类的影响远超过任何人，啊，他远超过任何人。为什么？答案就是，因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但愿呢，我们都能够被圣诞触动，然后心动，相信耶稣是救主，付诸行动，服侍主耶稣，啊，我们都能够有平安，有喜乐，也能蒙福。我们一起祷告，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要让我们也都能够成为父神的儿子。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摆上，我们谢谢你借着每一年的圣诞节提醒我们，我们要被我们的父神触动，同时我们也应该心动，相信主耶稣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同时也付诸行动，愿意服侍主，能够在得到主的悦纳，同时在最后能够有主的赏赐。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文山长老的